他很多话伤到众生，让众生很没有安全感啊，所以他过去有再大的福报也会被他这个口啊就损害殆尽了，再大的福报也会慢慢也会没有了。这福报损很快呢，累积很慢呢，往往几句话就可以损一大堆了，就可以损很大的福报了。好，我们看下面，下面呢是做一个总结，赞叹：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摩诃萨威神之力，巍巍如是。这赞叹。赞叹观音菩萨的威神之力，是非常的，这是非常的巍巍，巍巍是高大之意，庄严高大，巍巍如此。好，我们来看下面，前面呢是讲救难，现在呢是讲针对我们修行上，熄灭我们的内心的贪嗔痴三毒。经文：若有众生多以隐喻，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欲；若多嗔恚，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嗔；若多愚痴，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痴。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有如是等大威神力，多所饶益，是故众生常因心念。这一段虽然短短一段哈，很多人他会忽略掉这一段的最大的重点，就是能够熄灭淡化我们的这个淫欲嗔恚愚痴这个心。这个贪嗔痴呢，这三毒又叫三不善根，三个不善根，三个根本烦恼。如果我们能够有一个方法能够降服它，那这个方法多重要，是多么重要的事情啊！那称念观音菩萨就可以降服我们这个贪嗔痴三毒。所以以前我常常看到有些修行人哈，他不太会念什么。我前几年很多年前我去一次大陆九华山，那时候去之前。正好九华山下有一位老菩萨往生，100几岁往生，那他都是称念，他不是称念观音菩萨，他称念大愿地藏王菩萨，他不识字，不认识字，他只会念南无大悲观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他叫九华山下。好，九华山是这个肉身菩萨出名的，很多肉身菩萨在那里成就，九华山的磁场真的是很好。那他才刚往生，100几岁，我听他的经历他什么都不会。这位他是出家众这个菩萨是出家众，那他就只会称念大愿地藏王菩萨，不会诵经，地藏经他也不会诵，他就称念菩萨。那每天呢，就像那个我们铜锣九华山铜锣九华山不是有一位大悲咒水嘛这个福慧比丘尼他持诵大悲咒水帮众生加持来利益众生。那么这一位九华山这位也是一样这位100多岁的这位也是一样，他就是，但是他不是持，他没有办法持大悲咒，他就念地藏菩萨圣号，就这一句圣号而已，从头到尾就是一句圣号，而且越念越洪亮，他越晚年念那个圣号越念越洪亮。那每天呢，很多人都去看他，也是让他摸摸头加持。在他那个在他的这种状况下，他能够帮的是这样子。我那时候就觉得很心里有一种听到这个故事有点很恭敬心，很恭敬。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那么单纯，就是这一句圣号这么单纯，就是这样很无私的因为你已经是重病了，很多人来到他那里一定也没有钱嘛， 那也都离离烂烂才到他那里。你如果说你身心状况很好，不可能去找他，一定是很多状况啊，好，才去找他。他还是就是让地藏菩萨做主，就是帮他，啊，就是帮他加持。好，那我们称念观音菩萨精神也是一样，就是这样称念。后来他走的时候，走得很庄严，走得很庄严。好，我那时候听啊，忘了是怎么走，但是也是类似像玉知十字啊，好，好这样子很庄严的离开。那我们称念观音菩萨也是一样，啊，也是这样，就要有这份心呢，啊，这份单纯朴实，一心归命归投观音菩萨，啊，就是这样一份很单纯的心。那么观音菩萨也会帮我们离嗔恚，离开欲望，啊，离开愚痴，这三个都是我们最大的问题呢。所以我们先下次遇到遇到很想贪什么事情的时候，赶快称念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好，但是因为你已经贪到很贪，我们常会贪到很贪的，有些事情就是会贪到实在控制不了自己。这时候呢，那个观音菩萨圣号常常会念的不会说怎么诚心呢，啊，因为你那个贪心已经占据我们的贪心，都占据我们自己了，我们怎么会怎么诚心念呢？这时候就要有一点绝招哈，稍微一点点绝招，赶快好。虽然念观音菩萨一下子不会很诚心，可是你就先念嘛，再说啊，一大堆妄想也没关系啊，就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你慢慢就会转回来。就好像嗔恨心哦，气在头上的时候。气在头上最好的方式就念观音菩萨了。好，当我们开始生气的时候，气得很受不了的时候，准备要做大动作的时候，你赶快称念观音菩萨，心里就开始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啊，让身心慢慢静下来，观音菩萨一定会帮忙。愚痴也一样，有时候我们对事情不明不白，不知道怎么办，有时候你对未来的路不知道怎么办，我们就一直念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你念久的哈，你会发现越来越觉得该怎么办比较好，你会稍微有一点智慧看得到。好，这个呢就是我们要有这个心，好，非常用心的称念观世音菩萨。那么这个古代呢，好，讲一点古代的例子，称念观音菩萨的例子。在明朝的时候呢，有一位出家众叫明正法师，那么他很愚痴，他很多事情做不来，也不懂，好，做很多事情都是笨笨的。那么他遇到有一位出家众，告诉他，你呢要好好的修苦行，好，一切事情呢都是啊吃苦耐劳。要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那么他呢就每天真的就念观音菩萨，晚上呢就礼念观音菩萨，这样三年之后，三年之后，他因为他呢他比较笨，想要学楞严咒他学不来，那么他开始念观音菩萨的时候，他每天呢诵楞严咒就学一个字，每天念一个字，学一个字，然后慢慢慢慢的他就越学越多智，就越来越有智慧，开始慢慢可以念楞严咒，这样子三年咒楞严咒就能背诵了，而且身体就像脱胎换骨一样，智慧也大开啊，智慧也大开。那这个是不是要靠，真的要靠佛菩萨的力量消我们的业障？我们这个儿童夏令营啊，经常带小朋友念佛，那告诉他们就是要认真念佛。来了七天呢，这个我觉得儿童夏令营，要办的话，这七天当中世间的东西最好降到最低，佛法的东西提到最高，啊，稍微有点团康，缓缓一下小朋友的心情。 那多一点谈佛法因果，像很多人儿童夏令营，他都设计啊什么画画啊、插一些世间的一些活动，那这样很可惜，时间就浪费掉。好不容易花了那么大人力物力，把人家小朋友招来，就是叫他念念佛，赶快消点业障。现在我们很多小朋友他有点发育迟缓，对不对？好，发育迟缓，现在有些家长他因为小朋友发育迟缓，就把他送去给什么什么教导，特别让他发育能够不迟缓。其实啊，最好方式就是教他念佛，你把他带来共修啊，带去共修，然后慢慢灌输他这个佛的概念，久而久之哈，他一定是比你哈带去什么学什么那个迟缓的那种课程哈啊，发育迟缓的啊，帮助他发育快一点的这个课程哈，一定是更好，比这些课程还要好。好，所以我们这个观音菩萨圣号，这又不用钱，好，那些课程经常都要好几千块哦。这个一个月花下来是很贵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啊，这是佛菩萨，这个佛菩萨的威神力。那么永明延寿禅师呢，他在修这个法华三昧的时候，就是修这个法华啊、就是法华三昧的时候，他曾经定中见到观音菩萨用甘露灌他的口中，他就获到大辩才。有这个跟人辩论的这个口才，好，又能够撰写中记录。在宋朝的时候，有一位大师叫契松大师，他头上哈都顶着观音菩萨的像，好，那个像如果按照这样来看，应该是小尊呐、啊，小小尊带有个东西带住，每天利用观音菩萨圣号十万声，他也见到观音菩萨用甘露灌他的口，好，于是他所有的经书啊都不学而通，好，这个都是很多例子都有，就是业障消的现象。可是这个都是要很认真的，不是几声而已，要很认真。刚刚讲那个九华山那个送大愿地藏菩萨圣号这位，他一定也是送到业障消了，已经整个身心一定也是脱胎换骨，他才会有这样子的修行。好，我们看下面经文，若有女人色欲求男，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变身福德智慧之男。色欲求女，变身端正有相之女，素质得本，众人爱敬。吾今以观世音菩萨有如是力，若有众生恭敬礼拜观世音菩萨，福不唐捐。这一段是在描述，如果有人他想要生男孩子，礼拜观音菩萨就能生福德智慧之男；要生女孩子，便会生比较端正的女孩子，而且这个女孩子还素质得本，众人爱敬。过去生都种下很多善根福德因缘，那么这个呢，当然都是菩萨他会帮他带一个小朋友给他，好，看他的缘分，带一个好的小孩给他。所以观音菩萨有这样子的威神力，我们更应该要恭敬礼拜观音菩萨，福不唐捐。好，就是意思是不会，好，我们的福德只有越来越增长的，只有好没有坏。这一段对我们最有用了，对娑婆世界众生最有用，因为很多人他很想生好小孩，这个真的有差哦，真的有差。送普门品求小孩是很有用的，不过你要认真一点求，而且在如果想要生小孩的时候之前，如果能吃素更好，能素食更好， 你本身也要能够有皈依三宝，好，很用心的礼拜持诵观音菩萨圣号，你这样求来的这个小朋友真的会很特别。以前早期我在办儿童夏令营的时候，我看到很多小朋友真的很不错，我就碰到我最印象最深刻有个小朋友才小学一年级，一年级还小小的，好像幼稚园的感觉，还小小的。他是因为我们是规定四年级到六年级才能来啊，他是因为妈妈义工啊，妈妈来做义工，家里没办法带他啊，我就方便哈，让这小朋友跟着他来了。这小朋友胎里素，妈妈求来的小朋友，他一出生就经常盘腿，盘腿坐在床上，盘腿哦，这他妈跟我讲的啊，我说哦，这个小朋友出生就盘腿啊。他碰到师父还会合掌，结果呢我们这个过堂吃饭都是板凳嘛，他的板凳坐上去，当然他小朋友板凳坐上去这个脚踏不到地上啊，因为人太小了，他就盘腿坐在板凳上，而且很庄严啊，跟我们练这个二十零斋仪哦，那个庄严真是不下于这个出家修行啊，很庄严的小朋友啊。但是看到他当然很欢喜啊，可是接下来我也替他担心啊，因为我们这个五浊恶世实在太五浊了，他不知道能够这么庄严能撑到什么时候，因为我这等他被污染了不知道会成什么样子啊。所以我们儿童读经班是很有必要，像这种小朋友大家有一个概念啊，要常常把他带去三宝门中，保持跟三宝有一个接触，好，让他不会迷失掉他原来有的善根福德因缘。好，我们看下面经文，是故众生皆应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这一段是在劝受持观音菩萨名号，就是受持观音菩萨名号有以上种种之大功德，那是观音菩萨悲智恨怨无量的悲智恨怨所明显加倍出来的。好，我们看下面较量功德，底下呢就是在讲受持观音菩萨的功德有多大。无尽意，若有人受持六十二亿恒河沙菩萨名字，复进行供养饮食衣服卧具医药与汝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功德多佛。这一段是比较啊，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他就问无尽意菩萨，如果有人受持多少个菩萨名字呢？有六十二亿恒河沙这么多的菩萨名字，而且进行受还供养他们饮食衣服卧具医药四事供养。好，就是他福田对象是菩萨，福田很殊胜，而且我们还受持他的名号啊，持名很殊胜，而且供养他进行受供养的时间一辈子时间啊，也很充分很殊胜，供养的四事供养啊也很殊胜，这样子的话功德大不大呢？好，底下好经文，无尽意言甚多世尊，佛言若复有人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乃至一时礼拜供养，是二能福正等无异，于百千万亿劫不可穷尽。那么佛呢就在这时候正式比较较量这个功德，就是说如果有人受持这观音菩萨名号的话，还而且只是一时的礼拜供养，这样子的福德跟前面的福德是等无有异，正等无异，而且这个福德还无量无边，于百千万亿劫不可穷尽。这百千万亿劫不可穷尽哦，你看这个福德有多大。我们这个法华经哈，一举手一投足，一举手一低头，在佛前啊，未来生他都一定可成佛。这受持观世音菩萨圣号当然福德更大，他比一举手一投一低头还更殊胜啊，当然他的福德更是更大更无量无边不可穷尽。 你看这个这种殊胜哈，这个我们经常看到经典这样子的描述了，啊，这样子的描述这个殊胜。我们要经常劝人家持诵这个名号，佛的名号。今天呢，我听到有一个老参的朋友，好，这位老参的朋友呢，他已经学佛也很久了，很认真。可是听说他最近都不他生病，哈，生病。那他的认真呢，都是纯粹都只做义工而已，哈，也没念佛号，也没做功课，也没有礼佛，也没有持咒。他只做义工，而且认真做义工。可是最近生病了，哈，生病了。大家全部都劝他说啊，你哦要赶快要有用功啊，不能只做义工而已。好，你一定要用功，要多礼佛拜佛，要用功。他说他摇摇头，他不会想要做功课，一点心都没有想要做功课。他说他骑骑脚踏车出去就好了，多运动就好了。好，哦，我听了很难过。啊，这个肯定哈，会越来越不好。这个功课哦，真的很重要。如果做义工就好了，佛陀那时候就不用这么多法门啦，啊，佛陀就不用讲那么多的法门，一直劝我们赶快要受持什么经典，受持佛号，啊，受持菩萨名号，啊，他无量的经典都在讲我们赶快要受持读诵解说书写。啊，这个任何一个佛号，任何一部经，都是这样子劝受持的，这样子我们才真的能够业障能消哈，不然你福报一直修这个福报，你有些东西哈，那业很难讲的，有些东西真的要靠佛菩萨的威神力才有办法。好，我们来看下面啊，无尽意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能得如是无量无边福德之力，这里呢是在总结赞叹他的福德功德，就是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能够得这么多的无量无边的福德之力。好，我们来看下面，无尽意菩萨白佛言：世尊，观世音菩萨云何有此娑婆世界？云何而为众生说法？方便之力即是云何？这一段就在讲普门，哈，前面讲观音世音菩萨，好，现在讲普门。普门呢，就是指他普遍示现于众生界，出入无有障碍，平等出入能够无有障碍。门呢，就是出入，哈，啊，普呢就是普遍平等。这时候，无尽菩萨他继续问佛。说观音菩萨怎么在这个娑婆世界度化众生呢？啊，怎么样子为众生说法呢？他方便啊，这个智慧方便是怎么样子情况呢？啊，他希望佛陀呢能够告诉啊，能告诉与会大众。这时候佛就讲回答了，佛告无尽意菩萨：善男子，若有国土众生应以佛身得度者。观音菩萨即现佛身而为说法，应辟支佛身得度者，即现辟支佛身而为说法，应声闻身得度者，即现声闻身而为说法。这一段是在讲示现哈，啊，他的33种身里面呢，他呢示现这个这几种呢，都是属于圣人身、佛身，哈。应佛身而得度，就现佛身为他说法；辟支佛身呢，就现辟支佛身为说法。就看个人根器，这跟前面的妙音菩萨啊是相似的啊。好，我们看这个下面的经文啊：应梵王身得度者，即现梵王身而为说法；应第四身得度者，即现第四身而为说法。应以自在天身得度者，即现自在天身而为说法；应以大自在天身得度者，即现大自在天身而为说法；应以天大将军身得度者，即现天大将军身而为说法； 因以毗沙门生得路者，即现毗沙门生而为说法。这是第二类，是现天人生，有六种。这跟前面的妙音菩萨品也一样。好，我们来看下面，因以小王生得度者，即现小王生为说法；因以长者生得度者，即现长者生而为说法；因以居士生得度者，即现居士生而为说法；因以宰官生得度者，即现宰官生而为说法；因以婆罗门生得度者，即现婆罗门生而为说法。好，这一段啊，也是跟这个妙音菩萨品啊有相同之处啊，有小王身、居士身、宰官身等等，还有婆罗门身。婆罗门身就是指各种宗教，不一定是婆罗门。好，我们看下面是现这个啊比丘、比丘尼身。因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僧得度者，即现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僧而为说法。这是四众啊，四众弟子。因以长者、居士、宰官、婆罗门、妇女僧得度者，即现妇女僧而为说法。这一段是讲现妇女僧。因以童男、童女僧得度者，即现童男、童女僧而为说法。这是指童男、童女僧。因以天龙、夜叉、乾达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诃罗伽、人非人等身得度者，即皆现之而为说法。这个是指八部啊，天龙八部的八部。好，这个呢，这个也都妙音菩萨品也都有提到啊。这个人非人呢，就是这个八部哈，八部有很多，它八部都是非人啊。那么很多这个天龙八部哈，它会变为人，哈，会变人身，它有能力可变人身，所以呢，因有这种现象，所以这个人非人的意思是指这个，哈，是指这个。好，那么其他的不是这八类八部里面呢，三恶道的众生都是称为非人，所有三恶道众生都是啊，是用非人来总括。底下，因以执金刚神得度者，即现执金刚神而为说法。金刚神就是护法、护正法之神，啊，金刚神护正法之神。以前的四个寺庙哈，他的寺庙他们很重视这个护法神，所以他在大门哈有四大天王，有这个有恶将。好，哼哈二将，有那个二将，好，大力的二将，金刚神，好，在护持。那么以前那个古迹啊，现在如果列为三级古迹、二级古迹的寺庙哈，你看它那个门啊，上面哈那个门神啊，那个护法神哈，都画得非常的精美。但是现在这种画法已经那种神韵呢、哦、越来越难找到了。好，所以我们以前很多古代的人哈、哦、他的那画哈、哦、跟现在的人这个风格哈、哦、古代的人的风格真的很沉稳，好，非常沉稳，画起来那个画风哈、哦、那感觉真的是好。好，但是现在人的那种感觉就不容易有那种沉稳的感觉，比较少看到。好，我们看下面，无尽意是观世音菩萨成就如是功德，以种种行游诸国土，度脱众生。这一段呢，就在讲三观世音菩萨不是只有这三十三，前面讲的三十三种应化，好，应身，好，它是无量的这个种种行，就是无量的这个啊化身。能够在十法界整个在十法界现种种身，好，还能够在他方世界，啊，也能够游诸国土度脱众生。这是指我们观世音菩萨在这娑婆世界如何度化众生。好，我们看下面经文， 是故汝等应当一心供养观世音菩萨，是观世音菩萨摩诃萨于不畏极难之中人师无畏，是故此娑婆世界皆号之为师无畏者。好，这一段也就是在诘劝我们娑婆世界众生能够一心啊供养观世音菩萨。啊，观音菩萨他在各种极难的时候，我们称念观音菩萨，他就能够给我们安全，好，能够施无畏。好，好，我们来看下面。啊，让娑婆世界众生也给他一个称号为施无畏者。好，这是观音菩萨另外一个称号。无尽意菩萨白佛言：我今当供养观世音菩萨及结紧众宝珠璎珞，价值百千两金而已与之。作是言：人则受持法师珍宝璎珞，使观世音菩萨不肯受之。无尽意复白观世音菩萨言：人则明我等故受此璎珞。尔时佛告观世音菩萨：当明此无尽意菩萨及四众天龙夜叉乾达婆阿修罗迦罗罗紧那罗摩诃罗伽人非人等故受是璎珞。即时观世音菩萨悯诸四众及于天龙夜天龙人非人等受其璎珞，分作二分，一分奉释迦牟尼佛，一分奉多宝佛塔。好，这段经文在描述这个供养的过程。啊，那么供养的过程呢，这当中观音菩萨呢，他刚开始啊，他刚开始这个先不肯受，啊，先不肯受这个无尽意菩萨啊他的这个供养。因为无尽菩萨他要供养啊，带众生能够示现啊这个供养，观音菩萨他也要有先有一个不受这个供养，也有他的用意。第一个呢，他示现无贪，啊，不会贪，啊，第二个示现谦卑，因为有佛在上，啊，如果没有佛的命令他也不接受这个供养，啊，这个是示现这个谦卑。啊，这个呢就是，啊，我们这个观音菩萨呢，好，他一开始不肯受，好，他的主要的这个用意。好，那么在自然的情况之下，啊，第三个用意，在平常的情况之下，施者名得利，受者名失利。好，所以这个他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也会示现。好，这个示现啊，这个没有接受观音菩萨，没有接受这个供养。那么为什么后来还要再受呢？啊，因为佛呢他也开口了，啊，佛呢也告诉这个观音菩萨，希望能够悯此无尽意菩萨及所有与会大众啊来接受这个供养。所以后来悯诸四众而接受也有三个用意，是第一个令大众随喜，第二个令大众随学那个学供养，好，能够行这个供养之事，好，能够离苦得乐，第三也顺着佛的旨意啊，能够悯所有的众生，悯念所有的众生。这个呢就是指观音菩萨在这一段啊，开始不受无尽意菩萨供养，后来接受无尽意菩萨供养，好的整个过程。那么这一段现珍宝璎珞而称法师，好，法布施，好，称法师，能者受持法师珍宝璎珞，持观世音菩萨不肯受持。这一段为什么称法师呢？啊，它也有三个意义。第一个呢，如法的布施无上福田，在三轮体空是如法啊，因为观音菩萨啊，无尽菩萨他都能够做到三轮体空，施者受者 啊，以及布施这件事情都清净，要三轮体空。啊，第二个能够表应着前面佛的开始，能够供养观音，就是供养妙法。啊，第三呢，能够通达财法不二，能够回向无上菩提。好，这是这样子的用意下，我们称为法事。法就是它有它的意义在，就称为法事。好，它有它的内，它的内涵是跟法相应的，好，所以是称为法事。好，我们看下面结叹最后。好，吾今于观世音菩萨有如是自在神力，由于娑婆世界，啊，这个呢是一个总结，啊，总结观音菩萨还有这样子的自在，这样的神力，能够进出啊，由于娑婆世界无有障碍，啊，慈航普度所有众生。下面呢是偈颂，这个偈颂呢，在鸠摩罗什大师原来的译本他是没有这段偈颂的，好，原来的译本是没有，但是呢他在后来去高僧传里面有提到，好，这个偈颂呢，也是出于奢那吉多尊者所译，但是呢后来有一些资料，好，他也有提到，好，这些偈颂呢，好，还是不是奢那吉多尊者所译还要讨论，可能是各个先贤啊，这过去贤哲所陆续译出来的，来增加进入鸠摩罗什的译本当中流通于世。所以在智者大师的法华文句里面哈，他没有解释这一段，哈，对这一段没有做解释。吉藏大师的法华译书也没有这一段好的解释。好，所以这一段是后来好很多因缘加进去的，但是这一段也是非常的殊胜，我们到下礼拜啊来谈论这一段。好，今天我们讲到这边。